你们给我一个很奇特的题目，这题目叫生涯规划。为了这题目我就开始想圣经，那想了很久，所以也是一个难题，所以帮我把投影片放上来。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涯规划。那基督徒的生涯规划怎么做？生涯规划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一定跟你的生命的状态有关。比如说呢，你现在的年纪如果是80岁，你要怎么规划？那如果是70也不一样，对不对？如果是50也不一样，然后呢你的状态不一样也不一样，是不是？好，那我们要来开始看这个题目呢。那世人怎么说？世界上的人怎么说？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大家要思想这个题目。我去看的时候发现呢，从国中开始就有人讲，国中对国中生就要跟他讲生涯规划。你看人生多辛苦才刚刚踏入青少年就想到未来要怎么办，然后呢就开始讲那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你想想看，国中生能够讲哪些目的，对不对？然后到大学生还是讲这个题目，然后要毕业的学生还是问将来怎么办然后规划是一回事如果你不会规划，你说好，那是不是有人帮你做规划？那即便有人帮你做规划，这个人也聪明的不得了，对你也认识的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可是他帮你规划好的时候，谁要去执行？我要去执行。那我要去执行，我能不能达成那个规划的目的？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运动员，是不是？那我现在他说好，未来希望你能够参加2020年的奥运会，那奥运会的选拔标准是多少？好，100公尺要跑这个10秒2。好了，那你不是说现在讲10秒2，那当时到时候你就可以跑10秒，对不对？有些时候你可以规划，但是是不 work 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那天生没有那个跑步的能力嘛，是不是？ 你如果现在100公尺可以跑15秒，你想可以训练到多少？14已经不得了了，13呢？那已经是奇迹了，对不对？12根本就是用想的就好所以我在想这个题目，我就去看看了以后呢，事实上呢很简单，两种说辞那你们看你们要哪一种第一个呢，他就是说一定要规划，因为人生安排生命是我的责任，特别是一个成熟的人应当好好的厘清个人的愿景，有效的认识自己，客观的认知环境跟所需的资源，然后合理的掌握方法，逐步整合，努力达成目标，来完成人生的使命，好不好？好，这讲的都很简单，每一个讲师都会这样讲大家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生涯规划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认识你自己，知道怎么掌握你的人生，怎么实现你的理想，把你生命的最大的可能性发挥出来。好，那怎样才可以成功？他就说你要自我的期许加上突破困境的信心以什么行动大家鼓掌，太好了，对不对？好了，所以你可以管理你的时间，让生活更充实，然后思考未来，先做好准备这些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有什么必要条件？有，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内在的你是谁，然后你处的环境是怎样。好，所以如果说今天你父亲呢可以给你5.5亿在半小时之内，对不对？那你的规划跟我的规划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本事在半小时拿5.5亿的话，那你的规划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可能可以跟一个富婆一样，她人生的规划就是从此住在游轮上好像每天是要花多少 我忘记了，报纸上有讲 每天要花多少钱，大概至少一不着多少万就对了，反正他已经决定他这辈子最后就是住在游轮上。好，然后呢，你有没有障碍？有两个障碍，一个是内在的，你的现状就是你的障碍，一个外在的，就是你面对的经济环境。所以你看为什么讲 5.5 亿，这是有内在跟外在的障碍。然后他说你不要自以为是，如果你要做规划，你身段就要低，就要能舍，然后不要有预设立场，努力不等于成果，知道吗？然后呢，不要锦上添花，要怎样，这样你才会有好的关系。然后你即使在冷门，你都有机会投入。好，很多鼓励的话，对不对？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好，自知不明，驱力不足，目标不清，方法不当，缺乏严谨，资源不够，需求不当，毅力不足。好，好，你们知道怎么做，也知道达成目标是什么，也知道怎样就达不了，对不对？怎么样，要不要这个迈向成功之道？其实这个是绝大部分在跟 在讲生涯规划里面，就是讲这些，其实大同小异，就是这些，没错吧？好，第二种好喜欢哦，不要做生涯规划。哎呀，讲的人还是很有名的人哦，是谁？是那个Sandberg， 是那个 Sandberg， 是这个脸书的 Facebook 的营运长，知道吧？他说不要做生涯规划，没这种事，不要做。他说不要做规划啊，一听太好了，不要做规划，所以今天讲完了就不要做规划。他说现在是不同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呢，是一个网络，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你要成功要有不同的做法。所以你要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情境底下成功的话，你要创新，你不可以经营个人品牌，你要有一套全新的逻辑。你们知道是什么？不错哈，这是一个，你看名字就知道男生女生，女生哇，这是女强人，对不对？哦，女强人，他告诉我们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不要？不要发展个人品牌，不要哦，千万不要。很简单，因为你不要发展个人品牌，要发展什么？个人的声音，因为品牌是产品，讲究包装简洁耐用，人不是物品，所以你如果把自己变成一个品牌，是自贬身价。哎，这个不错吧？认不认同？不知道，还是不认同？不知道。好，啊，这是他人生的经历之后。对不对？人生胜利组讲的话，哦，是在现在网络爆炸的时代，他站在哪个位置？脸书的执行长讲的哦，哎，很有说服力吧？哦，所以为什么他说人这句话要记得，人有许多身份跟面向，不是一个单纯的品牌可以代表的什么完整。所以你慢慢知道他是 有想法的哦。你不能只发展单一品牌，你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产品的话，你是什么？你是多样性的产品，知道吧？你不是单一产品。好，所以他说很简单，他说我是一个 Facebook 的营运长，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寡妇，他先生过世了，也是有许多同伴的朋友，也是亲人间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规划，他的意思是什么？每一个角色都要怎样？都要扮演啊，对不对？ 能不能只看中其中一样，那其他都不管？不行。哎，如果你要规划，这每一个都纳入考量，也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讲生涯规划，讲职业规划是一种，没错吧？你只能单一，你没有办法怎样做。好，所以他后面这个可以想，什么叫个人品牌，什么叫个人声音？他说主要的差别在目的。个人品牌呢，哎呦，跑到哪？个人品牌就是你发声的目的为自己，这是我的品牌，这是我，对不对？所以你在讲谁？自己。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讲谁？我。但他说不，你发声的目的要为大众，这叫个人的什么？你发声，可是是你发声没错，可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在社会大众。好，怎么样？对他有点印象了，不一样吧？他说同如果想要找到与时俱进的好工作，就别做生涯规划，不要做，连职业也不要了哦，连职业也不要。为什么？因为梦想要远大，计划要简短，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是我们常讲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还努力的去怎样计划，所以我们一般又讲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又努力去做计划，所以我们是什么啊？明知道矛盾还继续去做，哎，他就不会哦，他不会哦。他这个世界进步太快，每个人都不知道未来十年会怎样，所以你要有什么梦想，但是只要有短期的计划就好。所以你的重点是你完成了什么，而是你如何帮助别人成功，以及你从中学到什么。你看他的想法跟我们想法也不一样，前面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啊？你要发出个人的声音，可是你的目的是什么？社会，对不对？第二个你要付出，你付出的目的是什么？帮助别人成功，然后呢问自己学到什么。所以你看哦，他的想法他为什么会不一样，你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什么不要做规划。好，他说对一个年轻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你要踏入职场的早期，他就希望你做这样的投资，你不是在想你怎么成功，而是你怎么帮助人成功。在帮助人成功的当中，你怎么样学习到你自己在当中的得着。所以 你这样子不但是在投资自己，也在投资他人跟团队，这样的投资你就会得到良性的回报。这个如果早一点知道，对你们应该有帮助。因为你会发现你在做一些事情，别人会看中你，然后别人会把他的成功的 credit 归给你，懂吗？这是他有本事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规划，你随时要讨论检讨一下，该改的赶快改，不要拿前途来开玩笑，知道吧？好，再来第三个，初期的职位不要太计较，未来的发展性比较重要。所以呢，他认为选公司很重要，他当时认同 Google 的使命，所以他不计较职位，他就得到了机会。所以他在那个好的公司学到那个行业的精髓。记得他是怎么学的，就是让他身边每一个人都成功，所以每一个人的成功都跟他是有正面关系的。好好， 那怎么样可以保证？刚才我们要保证成功，对不对？好，怎么样可以保证成功？他说秘诀就是怎样？啊，秘诀是什么？努力去做。所以他有一个海报，是星巴克的创办人给他的。他们写说，未来属于仍然愿意弄脏双手的人。意思是什么？愿意亲手去怎样？放下身段去做的人。好，好，怎么样？两种，要不要做？要不要做规划？不敢说了哈。好，你离人生下半场还多久？人生下半场哦，你还有多久？什么叫人生下半场？就年纪老化、身体退化、思想僵化、等候火化，这叫四个现代化，知道吗？四个现代化哦。然后五十岁的你离五十岁还多远？五十岁的成功是还有钱。七十岁的成功是还会开车，八十岁、七十五岁呢，还有朋友交往。八十岁很可怕，八十五岁、九十岁我不敢写了哈。这个就是离多远，慢慢想。其实这个投影片是我跟这个爱家讲的，所以他们心里面一定哇，很受不了哈。不，这是事实啊。所以人生不同阶段的梦想一不一样？不一样。你到七十岁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好，不一样吧？哎，好，好，这个这里他说人。一个人如果要找到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的话，你应当七个问题来审视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来讨论未来要怎么样的时候，那这边呢有七个问题，这是一个畅销书。好，这个畅销书的作者呢给了七个问题。他说第一个问题怎样， 他认为很多人活得迷迷糊糊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要问你的未来，第一个问你是不是还醒着是吧？好，看你是不是还醒着，知道吗？还是睡着了？第二个，你有没有一个企图心，就你还没有理想，有没有抱负？第三个，你有没有办法持续的成长跟学习？第四个，你愿意怎样弄脏双手吗？第五个，你经得起什么磨练吗？第六个，你还是你是随波逐流，知道吗？第七个其实他很想讲的就是什么？信仰。其实这七点哈，除了第七点以外，其他六点从哪里出来的？你在圣经找得到，知道吗？在圣经找得到。基督徒不要睡着，对不对？要醒过来，以弗所书讲的，是不是？你要睡着，那么主就要光照你，对不对？你有没有一个想望？有一个想望为主做大事，你愿不愿意在当中继续努力追求？你愿不愿意委身？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还是你最后一个是什么？随波逐流，对不对？好，好，怎么样？按照你的信仰，你觉得李哥接下来要怎么讲比较好？告诉你生涯规划，还是告诉你不要规划了？啊？好，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回去问摩西哈。我们来想办法问摩西。 如果你问摩西，好，假设摩西现在是你的年纪，摩西你有没有生涯规划？耶稣亚，耶稣亚在你的年纪大概是还在做苦工，摩西在你的年纪应该是还没有逃离埃及，还在当王子，对不对？好，那路德呢？如果你在你在这个年纪碰到路德，路德就说什么？当年我去从摩押出来，有没有规划？全部没有规划。玛利亚呢？玛利亚说：“我想很久，为主图谋大事。”结果主就说：“好，那耶稣让你怀孕是这样吗？”没有。保罗、彼得、约翰，谁有生涯规划的丰富经验？所以你们给我一个难题，我就开始想圣经里面谁做了生涯规划，结果我想了半天发现怎样？有没有？有一个人有生涯规划，不是他规划的，是上帝跟他规划。他说：“你从门户里面，我就选你了。”这个人是谁？耶利米，连规划都不要规划，知道吧？耶利米有没有做生涯规划？没有，因为从门户里面，主就选到他当什么？先知，连问他都没有。有没有问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耶利米说：“我在这里。”有没有？连这个都省了，就怎样？你不用规划了。在我的计划里面，你就是这个。有没有规划？没有，连拒绝都没有机会，知道吧？以赛亚还有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怎样，请差遣我，对不对？耶利米呢？没有。所以我在圣经里面想了很多人，很多属灵人，想了半天，我想不出来。所以呢，答案是什么？基督徒不用做生涯规划，所以啊，讲完了。好，不过事实上啊，这个Sternberg 她这个女士，她也不是讲没有规划，知道吧？有，人对这个生命，你有一个。你 在你的手上有我们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不讲那一个生涯规划，我讲在生命的当中我们存什么样的心态往前走，好不 好，我们存什么样的心态往前走 前面人生的道路。好，所以我以前可能分享过一次，不过那时候没有投影片，我这一次重新讲。所罗门王是人生当中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对不对？好，你看从生涯规划来讲，谁他最有智慧？好，内在条件最好，对不对？第二个他又当什么王，外在条件也怎样最好。第三个内在也好外在也好，天下太平，对不对？他可以为随心所欲，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所以他是怎样？他说凡我心所愿的都让他满足。你看这个人规划的多好，想要的通通可以得到，对不对？好，当他过完一生以后，结论是什么？白活，懂吗？所以所罗门一生努力用心，然后追求，最后他的结论是我白活了，白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怎么白活，我这一生怎么白活，所以他就写了传道书，希望我们不要白活，知道吧？如果你觉得钱很多很好，你去追求，所罗门王说，我跟你说白活。如果你很想要什么什么，你去追求，所罗门王跟你说什么？白活。除非你好好读我的什么传道书，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完整读，我们从最后两章，知道吧？所罗门最后讲的两章，那这两章里面第一个人生是什么？好，请大家读这三节圣经来。当将你的 好，每一个字都懂，放在一起怎样？不懂。好，这就是圣经的奇妙，知道吗？每一个字你都懂，对不对？可是摆在一起呢，哎，就发现怎么会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把粮食撒在水面上，那就飘走了，对不对？然后呢，现在看起来你的动作是让损失，对不对？可是呢，将来会怎样？得着。第二个，你呢有机会要分，多分给几个人，知道吗？哦，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头，意思是什么？你不知道哪一个人有机会怎样帮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你有很多钱，最好分给每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每个人帮你看管一些，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将来哪一个会帮你。哦，好，第三个，那当然啦，云如果满的，就是你看乌云密布，一定会怎样？下雨啊！啊，树往哪边倒就倒在哪里，这当然啦，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好，所以所罗门讲这个做什么？好，再来，我们再读这三节来。所罗门王说看风必不撒种，因为以前的人撒种是这样撒，然后风一吹，如果你撒到地上，风一吹就把种子怎样吹走了，所以一看，哎呀，今天风大，在家里睡个觉吧。所以看风的他就永远不会怎样，不会出去撒种。然后望云的就不收割，你看，哎呀，今天天气不好，可能会下雨，一收割下马上要晒干，对不对？好，所以意思就是你看环境，你可能什么事都不做了。哦，然后还有呢，人所知道有限，风从哪里来不知道，孩子在母亲的胎中怎么长不知道。哦，看得见的都不知道，那看不见的还哪会知道，对不对？未来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好，虽然不能等也不知道，但是要怎样？早上要出去做工，晚上也要去过做工。哦，因为你不知道你早上做的会有收获，还是晚上做的会怎样有收获。哦，所以你们现在上班啊，从早忙到晚。好，其实这里讲的第一个就是人生呢是变跟不变，人生有不变的，树倒哪里就怎样就到哪里，对不对？可是人生有变，可是也有不变。哦，也有不变，所以人生呢，是在某种循环当中，所以云满的会下雨，对不对？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固定的。哦，但是你也发现其中有不一样的，所以我把它称作人生某种程度是循环，但循环中却有冒险。冒险，冒险你就要有勇气，你就要放得下，知道吧？你把粮撒在什么水中，是不是？你愿意分给多人，是不是？你会分担风险，你抓住变化的机会，你对将来未知，你自己是有限，可是你要殷勤跟用心，这就是所罗门讲的意思。所以你人生将来如何，第一个你要知道，有些是不变的，有些是有道理的。你现在不肯用心，你现在不肯摆上，你现在不肯付代价，后面就怎样，就一定没有，对不对？那你现在付代价不一定会有，也不一定会有。所以人生一方面是循环，一方面是冒险。哦，那我们不是在等对理想的环境跟时机，不是。哦，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理想，什么时候时机最好，所以重点在我们愿不愿意在当中用心，用心。所以所罗门讲的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在世上能够有勇气放得下，能够抓住机会殷勤的用心，这是第一样。 所以你们问将来，先问这个，问自己是不是愿意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婚姻就是一个冒险的旅程，对不对？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很爱这个人，什么都好，可是结婚以后呢，你就发现过去的好都看得到，现在呢所有的不好也怎样也看得到，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一个完整的人，那问题是你能不能接纳这个完整的人，还是你只要接纳以前的他，其实他是没有变的，只是你以前看的面相不够而已。所以有智慧的人是这当中强调的一个，就是叫做信心。信心，你要有信心的智慧。所以这句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在常态跟非常态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握住人生？第一个我要讲的，你可以殷勤用心，但对我们基督徒殷勤用心的背后，是因为你对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所以你要讲看你的未来，你要看我的未来，你要问自己，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如果你对上帝没有信心，那你就去找世人的做法，看是要规划还是不规划，懂吗？但我们保罗所罗门讲的是，对，从圣经来看，我们要有交托上帝的什么信心？上帝带我们到这里，上帝把这个情境给我们，上帝让我们面对这个情境，对不对？无论是你的职业，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婚姻，是你的家人，好，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面对的，所面对的，通常不要问为什么，因为问为什么不会改变任何事，了解吧？你知道啊，我爸妈我们照顾了几年，被主接走以后，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岳父岳母我们在照顾嘛，然后你也会问为什么。主啊，为什么现在已经够忙了呢？对不对？那你问为什么有解决任何问题吗？就算跟你讲为什么问题有解决吗？没有，所以上帝也不会回答你为什么。不回答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要对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在谈未来的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不管你的现状如何，你殷勤用心，肯冒险，肯付代价去走，因为我对神怎样有信心。好，把这一点你用到摩西身上，用到耶稣亚身上，用到但以理身上，用到路德身上，是不是这样？是，没错吧？就是一个信心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步伐，愿意在当中迈开出去。好，请大家再念这两节来。这句话实在让人不舒服，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句号后面不要写了，多好，对不对？好，可是所罗门说，不，你活多年快乐多年是，但是你要想到什么，知道吗？黑暗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对不对？好，已经知道有黑暗的日子，对不对？你们现在是光明的日子，是不是？然后到了五十岁就变成什么阴天，对不对？那到我这个年纪就是什么，所以还是要去爬玉山，知道吧？好，来，请大家再念来。 这是所罗门讲的，你幼年的时候，你们现在很年轻要快乐，知道吗？让你的心欢畅， 想去出国玩就出国玩，知道吗？放心的去。不过呢，做很多事情都可以，但不要忘了有一条，你要跟谁报账，你要跟神交账，知道吗？不要有愁烦，因为这一生不会很长，但不要有邪恶，从肉体中克制邪恶。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一生都是什么？虚空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一段话在讲什么。人生从一个角度看叫重担，重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礼物，是礼物。很简单，你问我们当中有孩子的父母，有孩子是不是礼物？他们会说是，不点头也不行，因为儿女是神所赐的什么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什么什么赏赐，当然是礼物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点头，是，是不是重担？门点头，对不对？好，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从一个角度上看是重担，因为有责任要承担，对不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是礼物，因为你可以享受，你有孩子，有孩子在一起的喜乐跟平安，对不对？单身有单身的责任跟礼物，单身但是结婚也有什么，也有不一样的。那上帝却要问，嘿，你怎么过这一生的？你的责任挑了没？还有我给你的礼物你享受了没？上帝也要问，对不对？要不要问？要哦。上帝也要问哦，我已经给你了，那结果你怎样？你不知道享受啊，然后你还在那边很苦啊，那上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知道吗？好，所以 人生要怎么样变成恩典，你要依靠那个赐恩典的神。每个人都不一样，有长有短，境遇不同，但是神使生命成为恩典的彰显，所以人要有一种智慧，这叫感恩的智慧。就你的现况，你所要面对的未来，你要问自己，你看到的是责任，然后把你压垮，还是你看到这个责任带来的上帝的恩典，知道吧？所以重点在恩典。所以保罗问上帝说，问主说，我身上这一根刺能不能挪走，对不对？主说怎样？不行，我的恩典怎样？够你用的。那保罗就怎样？就去经历啦。所以保罗就讲一句我们很喜欢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但这一句话说实在的不好经历，知道吗？这句话好不好经历？要不然你请上帝先给你一个刺看看，然后你再去经历看看，不好经历啊，对不对？因为那个是需要付代价，然后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所以好，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什么？循环与冒险，知道吧？这是人生的第二个。所以第一个你要有信心，第二个要有什么？感恩的心，那会让你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好，第三个，来，请大家读，来。以后你才返回，看守房屋的花绽，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仔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声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厌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 金罐破裂，瓶子在前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能归于地，灵乃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能将许多知识叫做又默想又考察又说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见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好，我们看一下啊，我刚才讲每一个字都懂，但是意思不太知道在讲什么、哦、好，他说你要趁着还年轻、哦、就是你们现在还年轻、哦、衰败的日子还没有到、哦、就是没有喜乐那些日子还没来之前，知道吗、哦、你就要纪念造你的主，知道吗？什么叫没喜乐的日子？看到没有，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什么，知道吗？眼睛不好啊、哦、反正看出去都一样，亮的也是暗，暗的也是暗、哦、然后呢，看守房屋的花站有力的栖身，知道吧？看守房屋这是老人，知道吧？两个脚一站起来就怎样花抖、哦、然后呢腰直不起来，知道吧？推磨就是咬东西的牙齿已经怎样没剩几颗，以前没有现在的植牙，知道吗？你要想所罗门、哦、三千年前。然后呢、啊、这个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出去你觉得没有生机，知道吧？所以街门都怎样关闭了，然后听不到声音，耳朵不好，知道吗？推磨的声音怎样很小，懂吗？然后呢早上呢睡不晚上就睡不着觉，雀鸟一叫就怎样起来，对不对？然后人家在唱歌你也听不到声音，也喜乐不起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黑暗的日子，知道吗？ 好，然后呢不敢往高速走，怕怎样跌倒，对不对？然后一走到马路上就忘记家住哪里，是不是、哦、然后蚱蜢变成重担，你知道吧？连只蚱蜢都可以把你压垮、哦、然后呢后面就知道了、哦、尘土归尘土，就是这样好，走了，对不对、哦、好，所以传道者说这叫黑暗的日子，知道吧？所以总会来，所以虚空的虚空、哦、凡事都是什么虚空。那但是呢那这样就算了，人生就不要它不行，人生还是要怎样？还是要好好的怎样探究探究人生，知道吗？然后呢啊，又默想又考察又说了许多什么真言。所罗门讲多少真言？很多吧，对不对、哦、做真言三千句，对不对？然后呢寻求可喜悦的话，讲诚实的话、哦、然后讲出来的话都是非常稳固钉好的，对不对？可是呢做多的会怎样身体什么疲倦。好，所以他在讲什么？其实他讲人生啊，人生从一个角度上看是在竞争当中，所以我称它是战场。从一个角度上看是在学习，就是什么学校、哦、所以这是第三个。人生是战场，所以你从小开始你就开始考试、哦、那后来你们比我们好不用考联考，对不对？但日子没有比较好过、哦、你们比我们惨，因为我们以前只要考联考，结果你们现在在联考之前考了不晓得多少考、嗯、我们只要考一次就好了，你们要怎样每次都算、哦、所以有没有比较轻松？我看了半天没有。以前我们是一年级二年级可以玩，三年级念书就好，你们呢 啊，一年级就开始念，哦，所以啊，教育改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读书多，身体疲倦。那结果呢，我们做父母的叫小孩继续竞争下去，免得输在起跑点，对不对？但是人生另外一个是学校，你要装备， 你要得早，你不能等，因为都会老，不要失去学习的机会，也不要失去享受的机会。但是难处是什么？两者并存，两者并存，一面是战场，一面是什么？学校，两者是并存的，那你怎样过才不会后悔？所以整个传道书讲的目的只有一个，别人走过自己不要走，哦，因为你就学习会了，这种是智慧的，知道吧？另外一种人还是有点智慧，只是比较差，就是怎样，哦，多学两次。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走在路上，那个有一个洞，有个人跌下去了，你走到那边，你就知道怎样绕过去，这叫智慧人，知道吧？如果人家开车开到那里，咚掉下去了，你也说我开开看，还咚掉下去，然后这就没有什么智慧，然后你要学好几次才会。我们会怎样？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一次学不会哦。圣经写了很多，可是我们照样犯错，对不对？好，这里说的，哦，它是一个体会。刺棍是被管教，有感触，钉稳的钉子是牢靠，哦，不是劳而无功，哦，那么他再问一个，你是否纪念造你的主？在人生的战场跟学校里面，你有一个真正的教你我们的神，知道？现在不能讲师父，哦，知道吗，哦，有一个真正的老师，知道吗，哦，是真的哦，不是要劳斯莱斯的那一种的，啊，你有他的话就是什么？圣经。你有圣经记载的许多人物成我们的榜样，成我们的学习。所以我在这个战场跟学校这里，人生里面讲一个智慧，你要有对上帝依靠的智慧。因为诗篇六十篇十二节讲，我们依靠神才能怎样施展什么大能。所以所罗门王，写传道书，其实要让我们的心转向哪里？转向神，对上帝有信心，敢交托给神，对不对，哦，然后对神有感恩的心，哦，然后呢，在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你又学习有许多历练， 有很多的成功，也有很多的失败，但你还要交账，你那么纪念造我们的主。纪念造我们的主这一句话很要紧，因为代表我们这一生在谁的手中？主的手中。他现在造我们，谁负责？他负责，知道吧，哦，所以你要有依靠他的信心，有依靠他的智慧，这是第三个。好，第四个，来，好，我们一起读这两节，来。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所以到这一节，传道书就怎样？啊，结束了，对不对？好，所以如果只有这一节，人生还是过不去，知道吧？因为所做的事，上帝都必怎样审问。审为什么审问？好，所以我跟你们讲，我们是管家，管家要不要交账？有，因为主耶稣也讲啊，对不对？主人出去了，对不对？德国回来的时候就要跟管家怎样交账？你拿5000的，现在有多少？你拿2000的，还有多少？对不对？拿1000的呢？要记得哦，你没有赚不算的还是不行哦。你说主人，我1000还在，对不对？主人说什么？又饿又懒的仆人，对不对？不行哦，你拿1000就要赚什么？1000，拿2000呢？赚2000。 想不想有智慧有聪明？想。那记得你赚得多，因为上帝给的多，你要交的账就怎样多。我们都是管家，都有本分，我们都要受审判，对不对？那所罗门的传道书写到这边，所以呢我还要再加，要不然人生就怎样，虚空的虚空，知道吧？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不仅是管家，我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儿女。儿女，我们是管家，对，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怎样得荣耀。所以整个如果耶稣基督不来的话，我们就落在传道书，知道吧？只能在那个情境底下。可是主来了以后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身份，就是儿女的身份。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不可少的智慧，就是守住儿女的位分，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好，所以把它整合起来。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要什么叫基督徒的生涯规划？你要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你要有信心，在常态跟非常态之间，变化跟没有变化之间，要记得，我们要依靠神，要依靠神，要用心去做，依靠神。所罗门说我们要殷勤，要放心，我们要感恩的智慧，取跟舍，得着跟享受，这些上帝给你的，是责任，是重担，对不对？但也是礼物，让你怎样享受与得着。那么要依靠神，要依靠神，因为我们生命是在一个历练的过程，或许是在学校学，或许是在战场上，所以我们都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那管家是短暂的身份，永恒的身份是什么？儿女。所以我们有一个短暂的身份是什么？管家，知道吧？但我们却用这个短暂的身份来成就那永恒身份的荣耀，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些放在一起，所以人最要紧的智慧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座每一位都是有智慧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比所罗门王更有智慧，这样知道吗？要说什么？阿们。对，了解吗？我们比所罗门王可以更有智慧，因为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好，所以这就是结论，太好了。所以你要知道上帝为你做了什么，上帝肯为你做这么大的事，那我们还有什么担心的？所以讲到生涯规划，我看现在弟兄姐妹问的是 你我要接受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但我们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们要积极，依靠神去看见上帝在我们面前的引导跟带领，知道吧？总是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这三样放在一起，就是我们 的人生往前走的最主要的要去依靠的。好，这边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讲，但我只要跟弟兄姐妹讲，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勇于把自己交给神，借着神的话总在你生命中做引导跟带领，不要担心未来会怎样，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那前面讲到你的目的很要紧，你是为人还是为己？圣经要我们都是为什么？为人，为基督，对不对？ 没错吧，是不是？就要我们为人，然后要帮助人，让别人成功，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获益最大的是你，获益最大的是你。所以这些，所以我说为什么我用这个 Facebook 的营运长讲的这些话，其实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我没有去查，但我猜他应该是，因为他讲了很多圣经的一些观念，但我不知道。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差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完全的代替我们，使我们这个软弱的、朽坏的、卑微的、羞辱的全然改变，变成一个荣耀的、强壮的、在当中尊贵的。主啊，我们是这样的生命，是这样的身份。主啊，本着这样的生命、这样的身份，孩子们都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必然能够显现，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和带领必然使我们在当中欢呼。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现在不是只有我们在这世上，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在主里面我们就这样欢欢喜喜的跟随，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全心的依靠你，得着这属天的智慧，欢欢喜喜的跟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